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阿明是一位刚满20岁的吉他手，平常也会到快乐女中担任社团的吉他老师。小美则是刚上高一的15岁的新生，对于丰富的高中社团生活感到向往。看了喜欢的乐团在电视上的表演，就决定高中要加入吉他社。阿明和小美因此在吉他社团里面认识，看到认真弹吉他的小美，阿明不禁喜欢上她。就在圣诞节的这一天，
小美，你喜欢的乐团我也很喜欢，但我更喜欢你，请你跟我交往吧。
我也喜欢你，可是我们差了那么多岁，你真的确定吗？
我会好好对待你的。
于是两人就在浪漫的椰蛋树下确定了彼此的心意，而开始交往。情人节，阿明与小美相约到阿明的租屋处一起吃饭看 DVD， 度过快乐的一晚。两人也在两情相悦的情形之下发生了性行为，不过在发生性行为的过程当中，
小美，可不可以让我拍一个影片？我保证只有我自己看，绝不会给别人看的，而且看完之后我就会删掉了，不会有人发现的。
你拍这个要做什么啦？
我只是想要留个纪念，拜托啦。
害羞的小美想着阿明对自己那么好，反正也只是给阿明一个人看，应该不会怎样吧，于是就答应了。好景不长，因为生活与年龄的差距，小美终究在16岁这天和阿明提出分手。阿明不甘心被小美甩了，趁着小美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把小美强拉上车，再回自己的租屋处。
你到底要做什么？快让我回家！
我也不要求别的，你再把我口罩一次，我就载你回家。
我不要，你快让我走！
小美试图离开阿明的房间，但是阿明以他高大的身体挡住了小美的去路，并且死拉住小美的手腕，不让小美离开。小美迫于无奈，只能就范。不过阿明居然还拍摄了小美为自己口交的照片。之后小美好不容易挣脱阿明强而有力的手腕，冲出阿明家逃回家里。
阿美啊，你是走去带啦，那这样我就回来啦。你是不知道查某囡仔人不能这么晚回来哟？啊，若是出什么代志吼，我是要安怎跟恁爸交代啦？
妈，我。
小美大哭了起来，向妈妈哭诉了这一切之后，妈妈带着小美前往警察局报警。但是噩梦还没有结束，阿明不甘和小美分手，向小美威胁道：
你再不跟我复合，我就要让全世界都看到你的清凉照。
没有得到小美回应的阿明，居然把小美和自己的性行为的影片发给了小美的同班同学小华、小梁等等20个人，又把小美帮自己口交的照片 po 到小梁的脸书公开页面上。
小梁的脸书可是有800多个人，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
啊，他气了了我啦，好凶哦！
法律知多少？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在下午的3:05到4:00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很快又到了呢，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单元喽。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呢地检署的林于梅检察官，来请检察官呢来针对哦，上次呢跟大家呢一起来分析的这个案例哦，是有关的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这个实际的案例，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剧中的阿明跟小美，他们原先呢是一对情侣，那也发生了性行为，甚至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这个拍摄影片，可是后来呢分手了，那这个阿明呢还是对这个小美呢强制的要他呢要帮他口交，而且还拍摄影片哦。上次呢这个林检察官呢也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这个案例当中哦，阿明到底触犯了哪些刑责，那在合意跟不合意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各有不同的一个这个刑责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再请林检察官哦来跟听众朋友们针对哦我们上次没有讨论到的部分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说明。林检察官是不是也一样先去跟听众朋友问个好。
嗨，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于梅检察官。
是，好，林检察官我们就继续的再来分析一下，小美呢她是高一15岁的新生，那我们刚刚呢在这个剧场当中呢大家也都了解了整个实际的一个案例的一个情况。好，那上次呢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们讨论到所谓的这个强制性交，就是呢在第二次阿明在没有经过小美的一个同意之下呢强迫小美要为他口交，
对，
而且呢还拍摄影片哦，
没错，
所以说呢阿明呢就是触犯了这个强制性交3年到10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刑责哦。
对，
那像这个拍摄影片的部分也是小美不愿意不同意的一个情况之下拍摄影片，那这样这个部分是不是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加重的一个刑责呢？
没错，阿明呢在小美帮他口交的过程当中，在小美不同意的情况下又用了强迫的手段来用手机来拍摄影片，
对，
那阿明这样的行为的话也构成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第三项的强制使少年被拍摄性交内容的电子讯号罪嫌哦。
哇，那这个是要有多重啊？
哇，这个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啊！原先是3年到10年嘛，
没错。
一下子如果说你是强迫拍摄的话，哇，这样子就7年以上哎，很重哎，
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重。好，那像这个部分就是阿明啊那时候啊跟小美分手了嘛，然后因为小美就是要跟他分，然后他又不想分啊的一个情况之下嘛，他就把这个他拍摄的这个影片哦，他不只拍哦，他还传给那个小美的同学，而且就把它散布出去，这有这个散布的动作是不是应该要再更加重呢？
对，阿明他把它po在一个那个小美的朋友
脸书上面，
对，那小美他的朋友脸书有800多个朋友，
哇，那这一下子就全看光了啊。
对，那800多个朋友的话已经达到了就是散布的地步了，那这样的话也是违反了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8条第一项的散布少年为这个性交行为的这个电子讯号罪嫌。
是，那刚刚呢林姐你有特别提到了说他已经呢达到了这样散播的一个这个条件，
没错。
那我们所谓的散播，是不是也请林姐来这个散播这样子的行为做界定？好，比如说我们是要几个人以上看到才算吗？
让几个人看到这个其实比较难界定啊，主要是说可不可以让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
没错，
就是多数。
对对对，
就至少一定是2个人，一个人以上嘛。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众数了，而且它是有这个透过散布，那这个所谓的散布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怎么去界定啊？是不是要靠什么样子的一个工具或是什么的？对，
例如说呢，如果以赖那来传给很多人这些影片的话，
这样
其实也算是散布，
是
是。
嗯哼，
那如果说他张贴在这个网络上，这样脸书的公开页面的话，那当然也算
散布，
没错，
是好，或者是说 他本身如果说是这个公众媒体的工作人，齁，比如说呢你就在这个直接呢透过媒体给他散播出去，这样也算了。
对对对对对。
哦，好。是 ,OK, 这都是要加重的。那加重下去的话，哦，这样阿明哇惨了，这个一直加啊，他的这个行为齁，我们分两次来讲，对不对？每一次讲呢，阿明的这个罪责都更重一些。
对，
哦，对，因为他有这个散播嘛，那这个散播又会犯什么样的刑责，然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呢？
散布的话呢，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三年以下，
没错。
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好，那这样子纵观起来，这样子的话，阿明他在没有经过小美同意之下嘛，齁，强迫他
拍摄影片，
强迫性交，然后呢又强迫拍摄，然后现在又给他散播。那这样子的话，以这三个罪行为来讲的话，是强迫拍摄最重咯。
嗯，是的，
对，所以说就是以强迫拍摄来论处。
但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散步的时候已经是不同的时间跟地点，那我们会把它当成另外一个行为来算。
啊，另外一个行为，那这样子是加上去吗？还是，
对，那这样子的话，法官会定一个应该要执行的刑度。
哦，我懂了，就是等于说，好，比如说假设哈，假设这个阿明他的强迫拍摄的这个部分，哈，因为他是后来是强制性交又强迫拍摄嘛，
对，
那就是以强迫拍摄来论处。
对对对。哦，
那比如说好，定是定八年来讲，
对，
好，那八年的话，他后来他又传给那个他的这个小美的朋友，然后又把他散播出去嘛，
对，
那这个是已经是不同时间。不同的行为，
对，
所以再把它加下去，
对，
然后这个部分呢，三年以下的话，我们就两年好了，那就八加二是十，那就是这样子用十年下去算吗？还是还会再考量其他的？
哦，我们还会再法官通常还会再考量说哈，这个罪其实阿明进去关以后，
对，
同时他在执行这拍摄的部分，然后也在执行这个散步的部分，
对，
那已经让他有同时受到处罚了，所以通常不会判到十年因执行刑这么重。
是，
那但是的话还是要在十年内，最高的话就是判到十年。
哦，最高十年啦，
对，
哦，他绝对不会超过十年就对了。
没错，那最低的部分的话，因为阿明这两条罪，违反小美意愿拍摄性交内容的电子讯号是被判到八年。
对，
所以说应该要从八年以上到十年之间来定应执行刑，这样。
哦，了解，就是他不能超过十年啦，
对，
可是应该要从这个八年，就是最高的那个
地部分
开始加，
对，
齁，啊，不然这样子大家都会想说啊，反正诶，那量刑的部分都从最低的开始的话，那这样子感觉上就没有那个吓阻的效果了，
对对对，
齁，所以是八到十年，然后不会超过十年，就是八到十年之间去做量刑。接着呢，我们想请林检察官齁，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析的，就是说齁，我们刚刚都是从这个剧中的这个阿明嘛跟小美齁来做这个切入，我这边有个问题想问诶，就是说小美本身啊齁，她是15岁。
对，
对不对？那他自己也知道说他是未成年啊，我们为什么都一直定阿明的罪呢？那这个小美他是不是也需要负担一些法律上面的罪责啊？
哦，因为小美他是跟一个成年人来发生性行为，
对，
那我们还是定义他是一个被害人，
哦，他
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有一个成熟的心灵来决定要不要发生性行
为。哦，那可是他前面是合意的呢，他前面是同意的，那这样子同意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样子的话，小美还是没有构成犯罪哦，
还是没有构成犯罪。
对，
那他如果说他也是跟一个未成年好来发生性行为，两个都是未成年哦，
对
啊，那这样子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哦，
对，这样小美也会构成犯罪
了。懂了。所以说呢，今天是阿明，因为他是20岁啦，
对，
他已经超过18岁了，
对对对，
应该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没错。
所以说你在一个这个法律的一个位阶上面来讲的话，你是应该要比小美好，这种未成年更懂得要去保护人家，
对，
好，不能去侵犯人家的，那你还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被处罚，
对，
对不对？
好，
好，那如果双方好都是未成年的话，哎，那这个部分的话，法律就要用这种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 与权益保障法的这个部分来论处了。如果说两个都是未成年的话，他们发生性行为
哦，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两边都是未成年人，然后发生性行为，因为刑法已经有规定说，如果是未满与未满16岁的人性交，这个时候已经有年龄的限制，已经有年龄的规定，
是，
所以我们不会再去适用到儿少福利法
哦。
对，
那这样子会用什么法来？
直接用刑法第227条。
27条是指
是就是合意性交的部分，
合意性交的部分
来处罚。
了解，
是，
那是两方面都要处罚齁。
对，
是，那两方面的父母要不要接受处罚，要教育对不对？
如果是到少年法庭的部分的话，
对啊，
通常法官也会请这个法定代理人来到庭来
是
一起参与这个过程啊。
是 是对，因为他们其实都是未成年嘛，那未成年就是涉世未深，然后各方面也都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观念齁的情况之下的话，父母就是监护人，你本身你真的就是也要受教育。
对对
对，
对
不对齁？好，OK， 好，那这是有关的这个文玲呢再去延伸到的齁，就是有关这个阿明跟小美的这个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请林检察官来跟听众朋友们稍微的说明一下哦。其实我们每次借由这些法律的案例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就是说要提醒，不是让大家像在看故事一样齁，又让大家知道说，万一你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齁，那你该怎么办齁？比如说我们自己啊，像说假设齁啊，我就是这个小美的这个角色，那我到这个法庭这边啊，像这警察啊、检察官啊、法官，他会问我什么问题啊？这有时候会吓傻齁，就是然后就会变成说，本来是可以很冷静的去讲述整个事实的经过，可是有时候就是被吓傻了。然后反而就是有些这个未成年的这个少女齁，他们就会因为在这个警察啦或者是法官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为他们自己齁来做一些伸张齁。在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林检察官这边呢稍微的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稍微说一下，如果万一你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大概齁这个警察、检察官、法官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性侵害这个犯罪它是很有隐秘性的，很难说刚好有一个摄影机就是拍摄整个被害的过程。
对，
所以说被害人他的陈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我们讯问这个被害人的过程其实老实来说是蛮残忍的，要再让他去想想一下就是当时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那所以说大概讲一下，我们会尽量用开放性的问题来问被害人说当时发生的事情和过程。那为什么会用开放性的问题，是因为想要增加这个证词的可信的程度。接下来后针对一些细节，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的询问，譬如说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会去被告的家里面那被告拉住你的手腕的时候是多大力，你真的没有办法反抗吗？那你是怎么反抗的呢？手机有没有在旁边，有没有想要求救呢？那当时和被告是有什么样对话，那事后第一个你告诉谁这件事情，这些问题。
哇，真的很严苛呢。
没错，因为老实说，因为检察官、法官，我们不会关录音啊，所以
懂懂懂，
必须要问的非常详细。
是是，就是这些细节，就是都要问的非常的详细，对不对？好，那我知道说啦，坊间有一些就是社福团体，他们就是像说立新啊，就是或者是就是一些儿少保护的这些个团体，他们是有社工可以陪同出庭的，对不对？
按理来说原则上我们都会请社工在旁边陪同被害人出庭。
对，因为不然他们年纪很小，真的像这样子的话有时候他们这样年纪那么小了，有时候像我们这样子的，我们都会被问傻了。
没错。
对，所以说就是会有这个社工在旁边，那可能就是说社工在要到法庭之前可能也会跟这个儿童或少年他们呢来稍微做一些
访谈，
说明，
对对，
访谈，好，待会大概会怎么问你，然后会问一些什么问题，跟他们先做一个演练啦，免得说呢，因为这个一些一时的紧张，然后就反而没有办法把真相呢，把说出来，
对，
像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应该就是要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自我保护呢？
如果真的不幸遇到性侵害的话，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要去洗澡，也不要换衣服，然后希望你就是赶快去报警。 去验伤，
是
来采集这个 DNA，
是是是，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哦，我觉得自己很脏很脏，赶快要从头到尾洗得特别干净。
对，
之前可能只又抹一次肥皂，哈，这一次呢，我要把它抹多次一点的肥皂，千万不要哦。
是，
这些都是证据，哈，就是都是你被伤害的证据，千万不能洗澡，好，然后把这些证据都要把它保留下来。
对，
好，那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呢，
另外的话，如果说有跟被告。或是你把被性侵害的事情，第一个用文字或是其他方法来跟你的好朋友讲的话，那这个对话记录也希望可以留下来，
也要留着。比如说你们现在有这个 LINE 啦，或者是说什么脸书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
哦，就是稍微的保留一下这个文字的部分，对不对？好，那像这个案例当中，这个阿明啊，他不是有拍摄吗？
对，
好，而且他还传给他的那个朋友看嘛，
对。
那这样他的朋友是不是到时候也会被列为要出庭啊？
安排。这个证人来到场，
证人嘛，他就是证人嘛，
对对对，
哦，对对对 ，OK。那像这个部分，他拍摄的这个影片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一个证物，
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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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好，好，那这是怎么样呢？去做自我的保护。如果不幸真的被性侵了，好，那你千万不要紧张哈，哦。然后呢，就是法官问你什么，你就是非常冷静的去回答，好，就把真实的情况去作答。然后还有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先暂时呢保留相关的一些证据哈，好，文字的也好，或者是说一些留在你身体里面的，因为如果说你性侵他，可能他有这个有精液的部分，对不对？
没错，
那这些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去验伤？还有这个验伤的记录也都要保留下来。好，最后哈，我们想请林检察官来跟大家再来说明的，就是说这个是从被害者的这个角度去看嘛，那这个。如果被告了咧，就是像这个阿明啊这样子被告了，那实际上可能有一些些的这个隐情啊，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被误会的误解的地方啊，你被告了怎么办？
对，那成为被告以后呢，如果到庭的话，检察官会先问你的人别，那人别这个部分呢，比如说是你的姓名，还有你的身份证字号，
是，
然后你的出生年月日，再来的话你的户籍地址，也就是你登记在户政事务所，你的地址是什么？然后你现在住的地址是什么？
是，
对。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听过的权利告知。第一个，检察官会跟你讲说，你现在涉犯的呢是妨害性自主，还有说儿童性剥削防治条例这两个罪名。然后呢，等一下问你的问题，你如果不想回答的话，你可以保持沉默。
哈，还可以这样子哦？
对，
我可以拒答哦。
没错。
哦，
你就说我不想讲，这样就可以了。
啊。就不想讲，但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子不讲的话，你这是表示他就是不配合啊，那这样子会不会在量刑方面又更加重啊？
如果说你不配合的话，其实这是被告的权利啦。
我被告可以保持沉默，你不能逼着我一定要讲。
对，那这样的话，检察官要证明你有罪，只能靠其他的证据。
了解了解，所以说其实不管是被告。好，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被害人他其实他自己呢都是有这种要讲什么要讲不讲都是可以有这个自主的权利的，在法庭上面，
是
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就是林检察官您这边有没有特别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被告齁，就是对于这个就是你一时糊涂然后你做了错事嘛，铁定就是要去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责任哈，
对，
那是不是就是应该呢？就是要坦诚，然后就是要真正的认错，好，不要这个狡辩，对不对？不然的话，可能搞不好，法官会给你量比较高的刑责哦。
是，那有的法官他在考量量刑的时候呢，他也会考量说，被告你是什么阶段来承认犯罪的？譬如说你在警察一开始问你的时候，你就很歹埋的承认了，
是，
那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你好像比较愿意去承担这个错误，
是，
对，那这样的话好像饭后态度是比较良好的情况之下，
是，
那当然的话这个也是一个量刑的考量之一，
是是是，对，既然已经做了齁，那就要有勇气承担，
没错
齁，就千万不要呢齁，在上面还表现的就是一副这样子齁，我什么都不讲啊，我什么都不承认啊，你们去有本事你们去找证据啊齁，那这下你真的就完蛋了，
没错
OK 好，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法律一机构 候就进行到这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谢谢林玉梅林检察官呢，花了两次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们呢，针对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这个部分呢，用非常鲜活的一个这个例子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好，谢谢林检察官，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拜拜，
拜拜。